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事无大小都带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借着祷告交托给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您祷告的时候，您是带着多少的信心来祷告呢？如果您觉得祷告有些含糊其辞，那是因为您根本不肯定怎样来亲近神，又或者您不断地去祷告只是为了满足属灵上的要求呢？到底神渴望我们过怎样的祷告生活呢？神又期望我们做怎样的祷告呢？刚才所说的都不是神希望我们过的祷告生活。神要我们明白他的爱、他的能力、他的真实、他的关怀，而透过祷告，我们可以跟这样的一位神去建立关系，增进与神的亲密度。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我们来思想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讲到的祷告，指出我们必须用信心去祷告，并且列举一些祷告的重要原则，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向神祷告了，而神却没有依照你所求的应允你，你是不是感到不耐烦了？或者你觉得自己已经很诚恳，也很迫切地去祈求，可是神却没有满足你的期望，没有依着你所期待的去实现，因而你感到有点愤怒，又或者神根本没有回应你所求的呢？你的心里会不会想，哎呀，其实神根本不关心我，我不能肯定神是否已经听见了我所求的，因为我祷告了却没有得着答案。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一生中呢，或多或少在祷告上都受过挫折，也感到过灰心，有时候甚至我们怀疑祷告的果效，到底祷告有没有功效呢？我们不能肯定。有些人在问题来到的时候迫切的祷告，充满热诚，因为相信祷告可以解决问题，可是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过了好久好久，神好像依然一点动静都没有，于是他起初的那种坚定的信心开始动摇了。有的人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放弃，哎，不要再祷告了，因为觉得祷不祷告呢没有任何分别，那为什么还要坚持祷告呢？相信弟兄姐妹当中很多都有过这种感受，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些低谷，都有过这种心情。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让我们一块来看看信心的祷告，到底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充满信心，或者说怎么样带着信心去祷告。要祷告有信心呢，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作为依据，作为基础，我们的祷告必然带不出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所以明白圣经越多的人，对神的信心也会相对的增加，因为圣经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现在就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七节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到十一节，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确实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祷告是可以蒙应允的。这个确切的应许对我们的祷告生活应该有很大的作用和挑战。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人要是求就必得着，这是多么实在的话语，却是出自主耶稣的口中，不是人想象出来的承诺，而是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承诺，再没有更清楚、更积极、更正面的。其实主耶稣先后说了两次，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他再说一次，为的是加强我们的认识和印象。而且主耶稣所用的动词，我们要注意，那个形态是现在进行式。这表示呢，这是一个恒长的状态，一个不断进行的动作。那就是说，你们继续祈求的，就给你们；继续寻找的，就能寻见；继续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此，我们知道，不是一次的祈求就可以得着，因为那是一个过程，一种不间断的有恒心的举动。这也是我们在祷告中寻求神心意的人要做的。我们不断的祷告，持之以恒，神就会在祷告中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比方说，我们为某件事情祈求，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不间断的祷告，恒久的祈求的时候，神就会向我们显明。我们要问问自己，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呢？还是我们祷告了几次就放弃了，就离开了？一般来说，神很少在我们祷告一次之后就立刻答应，又或者我们祷告两次三次就马上给我们成就。也许有人说了，我为这件事情祷告已经两个礼拜了，神依然没有回应，这怎么回事呢？要知道，两个礼拜并不算得什么，有些事情也许需要我们祷告超过两个礼拜才可以得着。有些弟兄姐妹会因为祷告了一段时间得不着回音，又或者神不是完完全全的依着他所求的去成就，所以他就以为这必然不是神的心意，但其实不一定。我们不能够以神答应祷告与否来断定某件事情是否是出于神的旨意，又或者是我们误会了神的旨意，我们还要有别的依据。有些时候呢，神只是要我们多一点的时间等候，神自然会预备和供应，但不等于这不是他的心意。神延迟时间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要留意。祷告有的时候的确不容易，如果祷告只是我们求什么神就立刻赐给我们，我们要什么祝福神马上就给，那一点难度都没有，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祷告。然而我们要是依着圣经的指示去祷告，祷告的确是大有功效的。有时候祷告需要时间，我们不能太匆忙，而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会受到感动，反而说不出话来，我们只是安静地坐在神面前，保持内心对神的专注，但不必用言语来表达，因为内心相信神早就明白我一切的需要，而神也必然会按时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是无声胜有声，言语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们的心灵跟神的心已经是紧紧地连在一块儿。虽然祷告有的时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要放弃，祷告是需要付出心力的，它要求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都集中在神的身上。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圣经形容他的汗如雪点般的滴在地上。 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是倾尽全力的去祷告，他的心灵和肉体在交战，因为他要面对一场极大的征战，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祷告是要付出力量的，有时候需要进食祷告，加强我们祷告的力量。有人问了，神如果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事，神如果无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那神岂不是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也不必等我们开口，不必等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吗？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求呢？我为什么还祷告呢？不错，神的确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先，神都知道了。这是主耶稣曾经说过的，而神的能力也必定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神大可以不等我们开口，不等我们祷告，不等我们求，就赐下福气。那为什么耶稣要给人祈求才给我们，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给你开门呢？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神为什么不主动的一厢情愿的就把各样的需要不用我们开口就都给我们，免去我们的祷告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神不只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只是为了要求，只是为了要这样要那样，神不只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们是借着祷告去获得神的供应，去获得神的帮助和引领，以及去帮助别人，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不只限于物质上的供应，或者是单单给我们帮助，神还有别的他更重视的目的，是要我们透过祷告去经历和建立的。神不错，他无所不知，在我们还没有求以先，他就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无所不在，他临在于任何一个空间。神也无所不能，他的能力无远弗届。我们在地球的这个角落为别人祈求，神的能力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而延伸到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既然神如此伟大，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呢？很多人今天不真正明白祷告的意义，所以灵命显得很脆弱，因为每一次他的祷告都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祈求，再没有别的事情了。难怪他的灵命长期以来都不能长进，他的生命变得如此贫乏，没有见证的能力。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祷告的意义和目的，到底神渴望我们在祷告中做些什么，或者说神渴望我们有怎么样的祷告呢？首先，神渴望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而个人的关系，而不是只把我们众多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就算了。神不错，他乐意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神更渴望的是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是神更看重和更关注的事。怎么样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呢？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跟神发展更亲密的关系呢？那是需要时间，需要沟通的。我们向神说话，也聆听神向我们说话，彼此有交流，关系才可以建立起来。当我们来到天上的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跟他建立关系。祷告是信耶稣的人独有的权利，是神赋予我们的特权。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跟他可以建立关系。神除了希望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之外，神还希望我们认识到他是万有之源，他是一切供应的源头。我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是什么，他都能够供应，他都预备了。神渴望我们认识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会依赖他，我们就会不假外求，因为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引导我们这一生的牧者，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在地上做人，年纪越大就越独立。孩子小的时候需要依赖父母亲，但长大以后呢，他就独立了，他就不再依赖父母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属灵的情况刚好相反。我们灵命越是成熟，我们就会越倚靠神，片刻不能离开神，也不愿意离开神，因为知道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没有。神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神也要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的依靠，还有就是神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很多人的祷告生活很疲弱，或者不懂得怎么样祷告，不懂得怎么样亲近神，因为他对神一无所知，又或者他知道的很肤浅。弟兄姐妹，到底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吗？神的慈爱，神的恩惠，他对人的赦免，我们领略有多少呢？神给我们的安慰、管教、保守、抬举我们，我们又知道多少呢？神对我们生命有独特的计划和旨意，我们又认识有多深呢？神跟我们的关系亲密吗？我们是否能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去认识他呢？还是我们感到神离我很远，是遥不可及的，是高高在上的呢？无论怎么样，神所渴望的是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真知道他对我们是怎样的。神为什么希望我们祷告呢？是因为神渴望我们学习认识他，真知道他，透过祷告经历他的实在。学习认识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信靠神。我们生活中有需要，就带到神的面前祈求，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并且告诉神我们乐意倚靠他，求他用他的能力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依着他的时间来应允我们所求的。神会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他的时间是恰到好处，不早不晚，而且是最美好最合适的。我们的祷告不能够摇动神的手，而是仰望神施恩的手来扶持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神之所以这样待我们，是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不误事的，他答应我们的祷告，显明他的信实。我们在祷告上如果能够好好的操练，我们的信心必然会增长。不论我们遭遇到什么，也不论我们今天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神对我们都是不离不弃。即使我们周围的人都离去了，亲朋好友都顾不了我们了，神依然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我们一生最知心的、最好的朋友，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有的时候，神为了要加强和锻炼我们的信心，会容许一些困难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有机会去体会他的信实和他超然的能力，经历他丰富的供应。人生如果没有所求，如果没有缺乏，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得到成长和建立。多少时候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渴望明白你的作为，我多么渴慕晓得你的心意。神会怎么样答应我们这样的祷告呢？神会怎么样满足我们这个心愿呢？神常常让我们经历困境，让我们陷在绝望无助中，这样我们就经历到他的信实，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会只停留在过去的知识层面，我风闻有主，而是实实在在的在实际的生活中经历了他，我亲眼见到主。另外，神也希望我们透过祷告学习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候他。等候神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学习的功课。相信在我们过去属灵的经历中，不会有很多次是我们一求就得着了。我们在这儿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睁开眼睛，神就立刻答应了，神就给我们所求的了。这很奇妙，但不常有。大部分的祷告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等候，然后到了神认为合适的时间，我们才可以得着。只是我们不要因为祷告了一段时间，因为仍然好像没有得着，就以为神没有听见，或者神对我的需要漠不关心。其实神早就听见，不论是我有声的或无声的祷告，神都听见了。然而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神还不赐给我。 神要把最好的给我，这就是要在最适合的时间里。我们要晓得，从神来的一切都是最美最好的，神不会把赐好的东西给我们，来自神所赐的都是生命中最美最好的。神做事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祈求神听见了，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按着他的主权，他帮助，他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让神做主，晓得他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拦阻，我就甘心欢喜快乐地等候他，让他在最适当的时候以最适当的方法赐给我。这是我们学习信靠神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感兴趣，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所以他事事关心，他也事事为我们做了安排。神要我们透过祷告去明白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他是怎么样关心有关我一切的事情，不论大小，神都乐意聆听。有些人觉得呢，哎呀，小事我自己可以来，不用去麻烦神，等遇到大事，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我自己无能为力了，我才去求神的帮助吧。神这么忙，要照顾全天下这么多的人，要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就不用去麻烦神了。我们之所以这么想呢，纯粹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神，神断不是如此，他喜欢我们依赖他，事无大小都仰望他，都寻求他的帮助，都走在他的旨意中，这是神最喜欢的。我们不要怕麻烦神，也不要想神他太忙了，这是我们人有限的看法。神不是如此，因为他是神，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从来没有一次我们跟神祷告是找不到神的，或者是我们需要排队等候的，从来没有。神时刻都方便，神时刻都等着我们前来，他的宝座永远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时刻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只管来领受他的恩典，跟他建立关系。神渴望我们前来，这样他就可以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显明他的恩典，让我们领受他的关怀，明白他的旨意，我们晓得他怎样扶持我们，怎样乐意饶恕我们。主耶稣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事无大小都带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借着祷告交托给神，不要以为哎呀，这件事情小事一桩，用不着麻烦神，又或者这件事情太难太大了，大概连神也帮不了我。我们不要把神限制在一个范围里头，任何难处只要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能看见他的荣耀，我们就能经历他的作为，我们就能看见这个事情的成就是怎么样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不要嫌事情太小以至于我不去求神，因为神关心我，神希望参与在我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当中，跟我一块共度。我们每一次祷告神，我们要晓得神已经在那儿等候，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找不着神，也不会失望而回。那么要祷告获得应允，我们要符合一些什么条件呢？好，我们再来留意今天经文中的一个词儿，这个词儿是很多人常常忽略的。让我们再回头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八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两节经文很简单，很直接，很容易解释，两节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样，只是描写的手法和表达的方式略有不同。只要人祈求就可以得着，寻找的就可以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就这么简单。若是恶人祈求神，那又怎么样呢？神是否也一概答应呢？那些不接受不信耶稣做救主的人有没有这个权利呢？ 当他在困难的境况中，他们的呼求，他们的祷告，神会垂听吗？到底信和不信的人的祷告有分别吗？我们看一次经文的记载，8节到11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7章8节到11节。原来主耶稣这个奇妙宝贵的应许，只给跟从他的人，只给信靠他的人，并不包括所有的人在其中。那就说祷告的权利只限于信耶稣的人，是那些称神为父的人才有资格向神祷告，并且得着神的应允。每个生到世上来的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远离神的，只是神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就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借着他可以脱离罪恶和死亡。我们必须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才可以做神的儿女，才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1章12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只有成为神儿女的人，神才参与我们生命中的大小事情，神才与我们同行人生的道路，答应我们的祈求。保罗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我若不信，怎能求呢？神所要的祷告是按着正统信仰的知识来求，是照着神的心意，奉主的名求的。罪人的祷告是，神啊，你听我的。义人的祷告是，神啊，我要听你的。这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也祷告，而神也怜悯，以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为了领我们悔改。但不等于说神也悦纳罪人的祷告。神悦纳罪人的祷告，唯一的就是悔改接受耶稣的祷告，这是神所悦纳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求，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中，神就听这样的祷告，神乐意垂听并且应允，他乐意参与在我们生命中的大小事情。愿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祷告的真理。今天的讲题，信心的祷告，第一讲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认识神是我们祷告的基础。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就得好好研读神的话语，在圣经上扎根，这样我们的祷告必然会更有能力，更有果效。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